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我们今天节目呢，请到了宋晨光先生来到我们《戏语人生》节目。宋先生您好。
您好，
请您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常看也很喜欢看这个《戏语人生》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呢，给我这个机会，在此呢，我表示感谢。
那么宋先生啊，听说您的这个经历是非常多啊，您呢当过经理，当过兵，做过人体的一个副研究员，还有啊又行过医，好像是您曾经把这个精力呢主要都放在阴阳五行对人体的这个研究上了。您是怎么样对人体研究产生兴趣的呢？
那大概说起来呢是27年的事了。那个时候我从部队复员，来到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一天呢，我们隔壁研究所呢有一个人呢，他说呢会看手相，然后我就让他给我看一看。那么看后呢，他就说我肠胃不好，那么腰疼，容易头晕。后来呢他说了很多，最后说到我这个寿命不长，大概可以活多少岁。当时呢我倒并没有怀疑他说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确实很虚弱。后来呢我就开始练太极拳啊，一些健身功法。后来又去学习中医，那么渐渐的就对人体和阴阳五行有了一定的认识。
多大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20岁，生在60年的。那么当时呢是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据说饿死了很多人。我出生后呢就是一直伴随我的就是饥饿，最后饿的呢就是连水都喝不下了，那么已经很危了。后来是一个老中医呢他救了我一命。我以前呢一直认为我自己很不幸呢，是生在这个3年自然灾害时期，从小就营养不良，很瘦弱。那么最近看了这个9瓶共产党以后呢，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呢是一个漂亮的谎言，
是这个人为造成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中共造成的大饥荒。
是，您呢看起来很瘦，您一直都这样吗？
是的，但不同的是呢，就是我现在呢在练法轮功，精力很充沛呢，尽管那个时候呢比现在呢年轻20几岁吧。
那么听说宋先生啊，您一直呢都是在这个研究阴阳五行啊，研究很多年了已经。那么阴阳五行是什么？它和人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阴阳五行啊是源于这个道家的理论啊。我认为阴阳五行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范围，我们人就生活在这个空间范围。那么在这个空间呢就是阴阳五行啊，它掌管和构成万事万物。那么我们人如果顺应了阴阳五行啊，那么就可以健康长寿。那么作为医生，如果他掌握了阴阳五行的规律呢，他就能为病人减少痛苦。在临床中呢，就是因为各种疼痛来找我的，那么我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给他调理以后呢，就是疼痛当时不消失的啊，还没有遇到过。
这么灵啊。
当然这不是说我有什么本事，而是中医的这个阴阳五行太神奇了。因此呢阴阳五行和人的这种关系呢非常密切。
那它又是怎么样体现于这个人体的呢？
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呢取决于人的这个自身阴阳的平衡，而阴阳的平衡呢又是靠五行的生克制化来维持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医治病呢就是根据病情呢用草药针灸来调理人体的五行，达到阴阳平衡。
就是说您呢在国内呢也是在就是从事这个中医啊，在行医。那么您刚才讲到这个草药针灸啊，用哪种，您是用哪种方法给人治病呢？
说起来我是不用草药也不用针，那我主要就是对这个人体经络的这个能量呢来进行这个导引。
对人体的这个能量经络进行导引是怎么样导引呢？
那我主要是按照这个阴阳五行的这个原理呢对能量进行导引。在美国我遇到一些美国人，他们经常是这儿疼那疼，那么吃各种药也不管用，那么但是在我这里啊，我只要按阴阳五行给他这么调理一下呢，这个疼痛就消失了。他们感到很惊讶，就是说呢这简直就跟魔术一样。当然这个不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超的本事，而是这个我们祖先呢发明的这个中医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那么说到这个经络啊，好像是有名无实啊，证实不了它的存在嘛。在现代医学上，
在60-70年代呢，就是有一个苏联的这个科学家，那他这个根据经络，那么用这个同位素呢 注射在这个经络的循行部位上呢，后来用测试仪器呢进行测试，发现了这个同位素循着这个经络移动的这个情况。后来呢就认为这个经络是存在的，当然现代科学呢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个经络的这个存在形态，那么所以认为它是神经，有的认为它是这个血管。但是呢大概是十几年前呢，就是中医学界呢对这个经络呢有了新的认识，那么就是认为呢它是这个独立于血管神经而存在的客观实在。
那就是说好像说这个经络啊不存在于我们这个空间啊，可不可以这样说？
是的，因为这个血管和神经都可以观察到，但是那个经络啊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它呢不存在于这个空间。
那么经络它里边的能量到底有什么作用，是怎么样运行的？
其实简单的说呢，这个经络的能量呢它对人体具有这种祛病健身和维持生命的这种综合的作用。它的运行呢是按时辰进行的，比如这个甲日哈，那么中国古代呢是用这个天干地支来记忆年月日时的。那么天干呢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有十个天干。地支呢它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有十二个地支。那么甲日那午夜大概十一点到一点呢，这个能量它就流注到这个胆经的这个阳府穴，那么大概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呢，这个能量它就流注到小肠经的小海穴。
哇，好像不太懂哎。那么您刚才谈了这个经络及五行啊，它的这个临床的效果怎么样？
当然效果是很好的。那么其实这个中医的这个草药针灸啊，推拿按摩，如果你掌握了这个针的东西哈，它的效果都是很好的。
是，那说到这个中医啊，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中医，可能这个很多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往深入一点可能不太懂啊。说到这个中医啊，都说中医呢是越老越有经验，说中医呢是经验的医学，可以这样说吗，宋先生？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不全面，确实那个中医的这个书中所写呢都是经验的这个继承，但是如果说那个中医是经验医学呢，那么没有经验过的这个疾病就治不了了吗？可是我在这个临床中发现呢，有些病呢是我以前没有经验过的，但我按照五行的这个规律调理以后呢，发现它效果都非常好。就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吧，在日本的时候呢，有一个日本的那个银行女职员，她在一个度假的时候呢去非洲观光旅行，那么染上了一种那个毒性很强的这个痢疾，那么回国以后呢，他就找这个中医西医来看，那么吃药也不行，后来呢他那个肠子就开始这个化脓溃烂，那么医生就只好呢用手术给他切掉那个化脓溃烂的部分，可是呢其他的地方又开始化脓溃烂，他大概做了有四次的这样手术，见到我的时候已经很弱了。那么我当时呢其实我也没有经验过像他这种病，那么当时我就是根据阴阳五行呢从宏观上给他调理了三次他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个老画家，他得了这个白血病已是晚期，导致这个腹积水，那么全身肿得很厉害，不能行走每个星期要到医院去换血。那么他的这个亲戚呢就找到我，那么就是想请我给帮帮忙。那么像他这种病呢我也是头一次见，以前也没有经验，但是我也是根据这个阴阳五行的规律呢给他宏观的进行调理，大概调第一次以后呢他原来肝区疼痛，后来肝区就不疼了，能够睡觉了，那么在调理第二次以后呢他就能够走路了，那么大概调了四五次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排尿，最后那个腹积水都消了。
这个医术很高明啊。
这个临床中呢就是没有经验过的这个疾病啊，我按阴阳五行调好的这个例子很多，所以说那个经验部分呢它不是中医的精髓。
是，听起来呢觉得是蛮复杂的啊，又觉得它和现代这个医学呢好像是相差很远啊。那么从您的这个经历来讲啊，您是怎么样对这个中国的古老的这个科学啊医学产生兴趣的呢？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呢都是在无神论的这种统治环境中长大的啊，所以呢会条件反射的对这个无神论所反对的这个东西呢进行抵触。
是。
但不管怎样吧，就是即使是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这个人呢，他对生命也同样是珍惜的，因为人都怕死嘛。所以有了病呢，尤其是得了重病啊，那么什么玄的封建迷信的方法呢都会去尝试。那么尝试后呢就发现呢被批判的这个方法呢真的是 很有效，那么就会反思，去思考，就会认识到这个无神论所说的这个批判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真的东西。
好像是这个批判的东西反而是这个精华的，是好的部分啊。
对，
而且运用起来还真的很灵。
对，
那么你能否再举一下一些什么样的例子？
你知道那个现在医学对这个疾病的原因呢，归为三类因素，对吧？
嗯，是。这些古老的中医我不太知道，那么现代医学呢，这样这个我还知道一些。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像生物因素啊，像病毒啊、细菌呀、寄生虫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物理学、物理化学因素，你比如说像机械、射线、有毒物质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遗传生理因素了，对吗？
对。那么除了这三类因素以外呢，像中医认为人的这个情绪啊，还有五行的生克、道德等啊，也都可以作为导致疾病的那个直接因素。
情绪的好坏啊，会导致人有病，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能够理解的。那你是不是可以着重的从这个五行啊，和您说的这个生科，还有这个道德方面来说说呢？
那个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风水学呢，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有的人他买了房子以后呢，不久就得病了。那么到医院去检查呢，也查不出来，也治不了。可是请这个风水先生呢，到家里来把这个房子重新布局，摆设一下呢，他这个人的病就好了。
哦，
其实风水啊，也是五行生克的一种说法。房间的这个布局摆设的不好呢，他就可能会冲犯这个主人。
这个人与人体本身的这个阴阳五行有没有冲啊？有没有什么的？
对，他就是阴阳五行，他因为他方位不对，
合不合，
对，他房间不位置啊，像各个方面摆设的东西呢，他可能就会造成这种冲克，那么他就会对这个冲犯主人嘛，那么使人得病。那么因为这个人他是生活在五行中啊，不可能脱离这个五行的这种制约。另外呢，中医呢，它也是这个道德医学，中医呢也是讲不杀动物的，你杀这个动物来补养自己呢，他认为是不仁义的，那么所以呢，他认为你这样做了呢，也会招致一些灾病。
对，这个应该是与道德有关系了。
是的，我认识一个这个画家哈，他那个得这个头疼病很多年，那么吃各种药也不见效，后来有人就建议他呢，给他，说你去买一只这个百年的老龟，把它杀了，喝龟的血，你的头疼就好。
那个乌龟可是有灵性的。
买了一只龟杀了以后呢，他的头疼不但没好，反而这个疼得更厉害。后来他挺后悔，他去杀了这个龟。
那您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巧合，或者是从这个常理来看？
你要是说它巧合呢，也确实是很巧合。那么巧合就巧合在这有这样的因啊，就有这样的果。那么你做了这样的事，就有这样的回报。那么许多年前呢，我就看到过一个报道，那就是说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病啊治不了。那么有些研究人员呢，他就去调查了解，后来发现呢，有很多人呢得了这个绝症的很多的这个病人呢，他们都有这个。对别人做过不好事情的这种经历，那么最后呢，调查提出来就是希望人们呢多多行善，那么认为行善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对，
这说明呢，那个现代科学呢，它也发现这个因果关系呢与疾病啊的这种关系。其实中医也讲就是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
说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么这里的正气，我们从这个现代医学来讲，可不可以说成是身体的免疫能力呢？
我认为还不是。我认为正气应该是人的心，也就是这个思想啊、精神呢、认知，它应该是同化于道而形成的一个能量场。那么这个场它要弱呢，那么免疫力就不正常；如果这个场比较强，那么这个免疫力就正常。所以免疫力呢，不能说是正气啊，应该说免疫力的正常与否呢，取决于正气。所以呢，正气应该是道德。
对，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蛮有道理的。
其实我本人呢，说起来呢，也有过这个杀生啊、遭报的这种经历。
是吗？
大概是30年前的事吧。那个时候我在军队里服役嘛，朋友有一支鸟枪啊，我呢就出于兴趣呢借来玩，那么大概打了有10来只鸟。那之后不久呢，我腹部的右侧呢就开始疼，而且越来越厉害。后来呢，就是已经没有办法，疼的没有办法这个工作、学习。后来就住院检查，那么大概住了2个月。也没查出什么病来。那么在住院期间呢，那有件事情呢 倒是让我思考了很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天中午睡觉的时候呢，我在梦中看到一个人，那他长得这个很像那个面部很像鸟，那么手提一支箭呢，那就从空中就直飞下来，然后对着我的喉咙呢就刺了一箭。当时我身体一震啊，就感觉好像自己飘起来了。当时我心想，我是死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听到有人叫我就醒了。我正好是一个同事呢，他中午呢来找我啊，他看见我这个脸色惨白啊，他以为这个我出事了，所以就叫我。那么醒来以后呢，我就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情呢，就觉得好像他有什么缘故。
是不是与您说的那个前面您杀的那个鸟有关呢？
那么受无神论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啊，那么虽然嘴上说呢，就是说这都是迷信的东西，但是当自己遇到了不幸啊，那么有了痛苦呢，在听到那些迷信的传说时呢，心里呢，就不能不往因果报应上这方面想。
您刚才讲那个梦啊，如果说您的同事不来叫你啊，不晓得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啊。其实这也是蛮有道理的。有一句话说，这个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啊。我有时呢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啊是宇宙天地赋予我们的，那我想一定它也有一个法则在要求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行为超出了这样一个行为准则的话呢，也许呢，那就是有一句话说天理不容。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好了，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那么呢，我们继续探讨刚才这个话题啊。宋先生啊，刚才呢您有谈到说您之前做了那个奇怪的梦，后来有没有得到这个解答？
是的，那个在检查的这个病的过程中啊有些这个检查给我造成的这个痛苦是很大的。后来也没有经过什么治疗，那么医院也没有查出什么病，就出院了。出院后呢，我总觉得自己这个身体不好，我去找中医看。当初学习中医呢，主要就是为了祛病健身，后来呢又再次呢有了这个想探讨脱离生死的这个想法。大概是那个我小时候吧，大概是5岁多，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离那个峨眉山附近的一个小镇子。有一次呢，我跟那个一个大孩子呢在这个田间小路上玩，那么突然看着一群人走过来，那么有的人在哭唱，有的人呢就是在往地上扔那个纸片。当时我就问那个大孩子，我说他们怎么了？那个大孩子呢就说死人了。我说人为什么会死呢？他说人老了病了就会死的。当时听了以后呢，我没有办法去接受啊，我就想呢，这个人为什么会死啊？人能不能不死啊？人为什么会老？这个问题呢一直在我心里翻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家后边呢有一个地质勘探队，那里有这个许多的这个知识分子。有一次我看他们在那个食堂外面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跑过去问他们，我说这个人能不能不死。当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呢就是笑着对我说，他说人可以不死的，就是唐僧就可以不死啊。当时我就说唐僧是谁啊？
对啊，
他说唐僧是那个唐朝的一个和尚，他那个信佛修炼，所以就可以修成那个不坏之身，脱胎换骨，所以就可以不死。但是听了他这话以后，我感觉好像有了希望，就觉得好像找到一种修炼方法，使身体不坏不死。
那个时候你才6岁，你怎么去寻找呢？
说起来是很幼稚，当时呢就是我常在这个家门口就看着这个路上来往的这个行人呢，就觉得可能这里边有人会教我。那么那时间长了，那个期盼的心就渐渐的这种削弱了。后来呢文化大革命，那么就各种政治运动呢就接连不断啊，每天呢我就看到的是一帮人去揪反革命或者走资派。那个时候我看到一个60多岁的这个工程师啊，就被那个年轻人呢揪出来以后， 一脚就踹在他那个后腿窝呢，当时就跪在地上，地上全是那个碎的那种坚石，是专门铺在地上。那个老工程师呢，跪了一天，疼得那个直哆嗦。那么他们还逼他呢，就大声说，自己是反革命，该死该斗。真的看起来真的是很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就是总是这么不安定哈。最近呢，读了这个酒瓶啊，才明白了这些原因。
是，前面您有谈到是吧，您这个在探讨这个生老病死，这与您学习中医有没有关系呢？
是的，那个在读到这个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时候呢，有发现那个《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啊，有一段文字呢，就跟那个治病是根本不相关的。
是怎么说的呢？
这里讲到了那个真人能寿毕天地，无有终时，就是说真人的寿命呢和天地一样长久啊，也不衰败，没有终止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有此其道生，那么就是他通化了道，才使其永生而不衰败的。
那是不是说这个中医高深的部分与这个修炼有关系啊？
你说的很对。那个时候呢，我很想知道那个怎样才能脱离这个生死的这个天机啊，所以呢，中医书啊，佛家道家的这个书也都找来看。虽然知道那个很多话呢讲那修炼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安顶摄炉啊，什么采药炼丹，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个具体的炼法。还有的像这个走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啊，也知道它是这个就是讲脱离生死，但是怎样才能达到呢也是没有办法去知道的，因为没有师父教。就是后来呢，就是在清宫剑我认识了一些朋友，那么就听到看到了一些这个特异功能。其实这个我从81年就开始练气功了，那个时候呢对气功的认识呢只是局限在这个祛病健身的这个层次上，那么亲眼看到这个特异功能后呢，就觉得气功呢真的是很深，所以后来呢各种气功都去了解，想从中找更好的东西。虽然了解了许多功法呢，但也一直没有搞明白那个气功究竟是干什么用的。那么有时候呢也听到有些气功师说这个练功要重德，但是这个重德和练功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太清楚了，搞不明白，觉得自己没有找到那个脱离生死的真正方法，
就觉得自己是蛮茫然的。
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呢，他教了我那个道家的那个大周天的那个东西，那么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搞人体研究呢，也觉得好像这个也没什么珍贵的，所以总觉得就是没有找到真东西呢，就觉得很苦闷。
对，就是人这个在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时候，那个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后来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呢使我感到了那个神灵的这个存在。那么就是我的一个邻居她是一个老太太，那么她得这个偏头疼啊已经有40多年了，那么各种药呢都不见效。有一天她正在发病呢，后来有人就找我去给她治。那我当时想的就是说这个头疼啊，我可以用这个阴阳五行呢去给她调理，但也要调理一段时间才能使她的头疼消失。那么我正要去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哎，我说这个神灵究竟存不存在哈？我可不可以请神灵帮忙啊？
然后您是觉得您治不了他的病吗？用阴阳五行？
也不是，当时就是感觉，当时就因为在气功那个高潮，就对气功了解的比较多了嘛，所以就总觉得有神灵好像存在，但是呢，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所以当时呢，就突然的好像那个一个念头出来了。就说我可不可以请神灵帮帮忙啊？神灵是不是真的存在？然后呢，我就拿了一个电视天线，然后就对着那个人的那个攒竹穴，我就心里已经很恭敬的说：“我说请天上的神帮帮忙吧。”我说完以后呢，我就问那个老太太：“我说呢，怎么样？你现在感觉？”她当时就惊奇的说：“哎呦，不疼了，不疼了！”看到这现象，周围的人呢都觉得好像是我把这个老太太给治好的。但是当时我心里很清楚，其实就是那个神灵在帮忙。那以后呢，我就经常和这个一些气功朋友呢交流啊，互通信息，并探讨一些这个修炼上的这个东西。那个时候呢，很多功法呢在社会上传了，看得多呢，听到的多了， 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去选定啊，练什么，因为那个知道的多了以后呢，就觉得就是说要学呢，你就要学正法，只有学正法呢，你才能修成。所以呢，就一直在那个找来找去。
嗯，求道真的是很难哦，
是
求正道真的是很难。
那么大概是89年嘛，有一天就是我们几个气功朋友在一起就聊一些这个气功界的事情，谈一些情况。那么有一个朋友呢，他突然很郑重的就说啊，他说他的师傅讲，那么大概在2-3年内呢，会有一个真正的高人出来传正法。
哦，什么时候？
那个是89年的时候。
嗯。
大概89年底吧，就是那样子。那么当时有另一个朋友，他有功能。然后呢，他说：“哎，他说我知道，他说这个人呢，他出来传法的时候大概有这么一个姿势，
什么姿势呢？
就是这个打手印的这么一个姿势。
哦，
他就这么比了一下。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大概要有什么大的这种变化了，然后呢，我心想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嗯、
是，你说这是89年的事情，
嗯，
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后来呢，就是在91年的时候呢，我就出国，因为他们邀请我出去讲学，那么我就出国了，那么去教这个阴阳五行的疗法。
出国讲学那个时候，
那么95年的时候呢，当我看到这个法轮功的书，那么看到就是李洪志大师打手印的那个图片的时候呢，一下想起了当年就是气功界的朋友讲这个有高人，真正的高人出来传正法的这个事情。当时呢，
那您说这个，刚才您说这个李洪志师傅啊，您说这个和刚才您这个之前听到那个传说，他俩有什么这个相似的地方？
因为那个当时有一个有功能的朋友嘛，他就是他说我知道这个传正法的人，他有这样一个姿势，那么后来我看了95年，我看到那个法轮功的书的时候，像有李洪志大师的那个照片，就是有这么一个姿势，哎，我当时这么。一看呢，就是一下就对上了，对上了以后来我，我就觉得就很兴奋呢，就想起这个当年那个气功界的朋友就说2-3年之后会有这个，真正的高人来传正法。
嗯，而且那个时间是吻合的。
对，是吻合的，所以后来呢就很兴奋，我赶快。
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我就回来了，就是
在国内。
在国内。
什么地方？
那时候就在北京嘛。
哦。
后来呢？我就把那个书翻开看，那么这正好那个这个目录，我看了这个目录以后呢，都是这个以前在气功界时候呢似懂非懂的那些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心情很振奋，就一口气就把那个法轮功的书呢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呢觉得不过瘾，那么接着又读了一遍。
那么今天的时间啊差不多了，我们的话题还很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下回同一时间呢继续由宋晨光先生和大家探讨人体科学，观众朋友不要忘记收看哦，我们下回再见。